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岁月正好，事事关心。我是张凡。
我是李诺。
哎，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呢，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去谈论一些谎言啊，充斥在我们身边，但是呢却不符合圣经的。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个谎言，是关于悦逆的谎言。那今天这个关于悦逆的谎言呢，就是你要去多见世面才不算白活。李诺，你觉得这个是正确的吗？还是谎言？
我突然想到了之前撒贝宁说过的
一句话。对对对，我也想过他的观点。啊，塞里木湖都没去过，
对，
白活了。
对对对，
你怎么可以没有去过塞里木湖呢？那如果按照撒贝宁他的观点的话，我肯定是白活。
我也是，
我，对吧？我没有去过塞里木湖。
对，
其实呢，你会发现，这每一个谎言呢，让你去回答的时候，你都是犹豫一下。为什么犹豫一下呢？感觉他讲的有道理呀，好像并没有错呀。那个关于财富的谎言，关于财富的观点，听起来很对的。
是的，
你只有积累足够的财富，你才有幸福晚年嘛。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呢？那今天他讲的好像也对啊，尤其我们针对是老年朋友嘛。你要到老了，你要去见见世面呀，要去享受生活。不然你的一生不是白活了吗？我觉得很多的声音就是我要犹豫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他仿佛讲的有道理。为什么我把他提出来？是因为我要不断的去从圣经的视角去看看他如何影响我们。
总的来说，就是它具有迷惑性。
对，
除了想到撒贝宁说的那句话之外，我想到的是耶稣基督曾经受魔鬼试探的时候，魔鬼曾经就向耶稣提出过三个问题啊，也可以说是挑战试探。
三个试探。
对，三个试探。那么这些试探本质上来说呢，它是直指人内心的软弱。
对，每一个都是。
每一个，对，从一开始说你把石头变成这个
食物
啊，后来就说你跳下去，对吧？其实你想想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，它是有迷惑性的。甚至魔鬼会使用神自己的话，就保护你的脚不跌倒。这些话语放在面前的时候，那我们会怎么看呢？那让我想到了圣经的另外一处经文，讲到说，神呐，求你使我不要太贫穷，以致我去
偷窃
羞辱你的名，也不要使我太富足，使我忘记你的名。好了，那我们怎么看待这节经文呢？我们是否因此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神来祷告说，神呐，你不要让我太穷哦，因为我会偷窃哦。
我偷窃都是你的责任。
对，你明白我表达的意思吗？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人的祷告。我们理解他的心境是如何的。他希望可以在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里边，照着神所赐给他的恩，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。但是圣经并没有因此就说你贫穷就要去偷窃呀。或者说这也并不是神的教导啊。那我们难道会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理直气壮吗？那回到今天聊这个话题，你要见见世面，不然你就白活了。那白活这个词儿，你说出来轻飘飘，它实际是很重的，
很伤人的，
它在否定你的生命的价值。
岁月逝去，芳华不在，但心依旧澎湃。美丽的玫
瑰花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事事关心，关爱老人，爱上他。其实呢，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一些老年朋友呢，会深受这个观点的影响。比方说，世界那么大，你要赶紧去看看，趁你的身体还行的时候，你要多去走走，多去看看。这个本质上你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但是呢，我会把它当成偶像一样去追求。甚至， 人们说啊、你有什么遗憾吗？趁着你还有机会去弥补你年轻的时候的遗憾。那有很多人会不会因此而陷入到一种不理性的消费，到处去旅行，到处去观察，甚至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没有白活，
没有白活。
对，我见过世面，
是，
我也见过很多你没有见过的东西，我来跟你分享，陷入到这样一种自证的逻辑里面去。
所以你会发现呢，这些谎言它的特性，或者说它也不可能就是说突破的地方，就在于它都是属地的，基于你的肉身，基于这个有限的物质的世界，你所能看到你所能感受的东西，它基于这样的一个先天的条件，就是给你带来最真实的感觉的。你的钱可以满足你的欲望，你的见识可以提升你的自我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直接带给你反馈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耶稣的教导说，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的时候，
是，
我们就会意识到说，哦，我们不该用属地的逻辑来看待这些东西。
对对对，你刚才给了一句非常好的经文，就是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我们的心究竟在哪里呢？同样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会给我们有这样的提醒，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就是我们究竟是要追求我内心的丰盛，还是在寻求一种外部的印证，
对，
外部的丰富的经验和刺激啊，
是
新鲜的体验。
是，
我到老了我没有去过赛里木湖，我没有去过任何地方，我要努力的试图向人证明我这一生没有白活。还是说其实我因为经历到神的丰富和同在，我大得安慰。我觉得我的人生因为认识神才变得格外的精彩丰富知足。而不是显得无比的匮乏，以至于我要寻求外部的印证。
又或者我们换一个逻辑来看，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神怎么看我们的。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知道耶稣讲了一个关于浪子的故事，那个浪子呢在离开家之前是受父亲所宠爱的孩子，所以呢他理直气壮地向父亲索要了自己以为自己应得的家产，所以他就拿去挥霍了。在此之前他一直都觉得这些都是他配得的，直到他在外面过得不容易到一个程度，是跟猪去抢豆荚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，啊，我父的家里，有牛有羊，有那么多的财富，我却那么的鲁莽冲动。
对啊，我落魄。
对，我回到这里，我现在落入的这样的一个凄苦的境况里边，所以呢，我不如回到父亲的家里。但是我们看到当他跟父亲见面的时候，他说的话是什么？他说的，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。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对他而言，这个时候他清楚明白父亲的价值，父亲的意义，父亲的肯定对自己是何等的宝贵。他不再靠自己说我还是你心爱的儿子，他是说我在家里边做一个雇工吧，不用把我当儿子看，但是我也知足了。所以就是说这个浪子他看重父亲怎么看他，他看重父亲的接纳，而不像以前一样就无所谓。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也是这样的，我们是不是看重神自己神给我们的。你看保罗他经常会用一些说可以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，
就是他看重神给他的一些命令，托付，旨意，
是，
以及使命，他更看重这个。
对，
所以他为了得到这些，他并没有得到这个世界所看重的东西，也没有这个世界所追求的东西，他甚至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的都是一些羞辱。
是是，
但他并不以此觉得我好像被神遗弃了，他反而觉得他所获得的是好的无比的。
没错没错。
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一处经文，究竟是内心的丰盛还是寻求外部的印证呢？当然还有给我们更好的提醒，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基督徒深深的知道啊，在这个世上我们终究是客旅啊，我们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 神所亲自营造的，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家乡。
是
啊，在那里我们能够以感恩的心去欣赏神为我们创造的这一切，
嗯，
而不是将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切视为终极的追求。
嗯，
我再说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啊，享受它本身不是罪过。
对对对，不是
啊，神赐给我们这些是让我们享受的，我们可以吃喝东西，我们可以品尝食物，我们可以出去游玩，这是非常好的事情，
嗯，
也值得感恩。那问题是，人们把这个当作追求，
嗯，
当作偶像一样去追跑，认为我一定要达成什么目标，
嗯，
否则我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，否则我的人生是充满缺憾的，
嗯，
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的人生因为有了神，所有的缺憾都被补上了，
嗯嗯，
而不是因为有了神仿佛没有，我要努力的去用另外一件事情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，我是没有缺憾的，
嗯，
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。
对，而且如果我们在更具体的去看这个问题，尤其是今天讲见识嘛，其实你会发现，当你有了见识之后呢，首先得到喂养的是你自己，
嗯
啊，因为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见识的人，那么当我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，交谈的时候，哎呀，我经历过这个，我看过那个，哎，仿佛我也很享受别人投来一种敬佩的眼光或者羡慕的眼光，那么就很像是什么呢，就让我想到在伊甸园里面，当夏娃决定要吃那个果子的时候，圣经说的是他看着这个果子悦人眼目，又好做食物，
嗯，
又能使人有智慧，
都是好处，
都是好处，
嗯，
都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地方，
嗯，
所以其实我们也要因此而警醒的一个地方，就是罪在我们身上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我们远离神，
嗯，
而帮助我们远离神的主要的一个逻辑就是你自己成为神，我是配得的，我该享受这些，我应该有这些，就好像那个智慧一样。其实我们今天当然我们可以说为什么当初要吃那个果子呢，
嗯，
但事实上在那个处境底下啊，当夏娃想到吃了之后能有智慧，而且按撒旦所说的是能像神一样，
嗯，刚刚李诺提到了智慧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提醒，因为撒旦会试图引诱我们在神以外去寻求智慧，
嗯，
但是在传道书的12章13节啊，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
嗯，
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，
嗯，
才是真正的智慧，
嗯，
所以生命究竟有没有白活呢，这个白活我要给它打个引号，
嗯，
就是不是用这个世界的标准去衡量，
对，
生命究竟有没有白活呢，在于我们是否认识并且敬畏那一位真神，
对，
这才是真正的价值和意义。
嗯，
那亲爱的朋友，谢谢你今天的收听，盼望我们是依靠神，而不是被这个世界的声音所裹挟，以至于我们充满着苦毒。
嗯，
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张凡，
我是李诺，
我们下次节目时间
再会。
再会。
金色时，我要歌唱你慈爱。